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啊。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要存清洁之心。那你看在这个图片里面，我们有这个心，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很干净，一个很清洁的心。是的，神要我们存着一个清洁的心，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是怎么样，你的生命就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心是一个肮脏污秽的心，肯定的，你的生命一定是一个污秽的生命。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是有一个圣洁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过着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清洁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会从希伯来书第13章第4到第6节来看怎么样存着清洁之心。今天特别会讲到两点。第一点呢，是要在婚姻上圣洁，要叫婚姻上圣洁。第二点呢，要在钱财上能够不贪心啊。这两点我们注意一下，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在神面前呢常常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那么你的日子就能够更好的过，更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所以我们来一一的看。第一个，我们要保持这个应该要存这个清洁的心，是的，在婚姻上圣洁，在婚姻上圣洁。是的，这边呢圣经很清楚的说，婚姻人人都当尊敬，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是的，这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一个很神圣的东西，人人都当尊敬。所以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婚姻上圣洁呢？第一，一定要尊敬这个婚姻，尊敬。 It's honorable to all, honorable to all, 尊敬。那从尊敬这边我们有两点可以看的，有两点我们可以看的。第一点，我们知道婚姻呢是圣洁的，婚姻是圣洁的。为什么婚姻是神圣的？为什么讲婚姻是神圣的呢？因为这是神自己本身所设立的，不是自然而然有的，是神特别在创造人之后呢，神就设立的。我相信你们对这段经文呢是很熟悉啊。在这边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的，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神就让他给那些动物一一的起名。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神就发现，就知道说这个人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的生活下去不好，神就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啊，神的这个意思。所以神就使他睡了，然后就从他肋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怎么样我不晓得神有他的能力，从男人的这个肋下的肋骨啊，这很宝贵的一个部分拿出来，然后呢就造了那个人哦。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啊，领到那人跟前，把他带到神那个人的跟前，不是让那个女人自己走过去，神特别的一路整个过程，你看神使那个男人睡，然后呢把肋骨拿出来，然后照了那个女人，又把那个女人带着去。哇，那男人就觉得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对不对？神带那个女人来啊，所以那人说，那人当然是讲到亚当啊，好，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他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有自己的感受。神让他知道说，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特别的，神特别从我的里头拿出来的这一块，这个肋骨所造成的人，所以称他为女人 ，she man， 亚当是 man， 女人是吧 ？she man， 啊，就是另外一半，因为他是从男人起出来的，这个女人呢就成为男人的一个配偶，帮助他，让他能够做个更完全的人。所以呢，这边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体？这是奇妙。当然，不单单是在肉体上，更在思想、更在灵性各方面，能够越来越什么，越合一。你越合一的话，那婚姻的生活呢，就更加的美满。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神的工作，所以叫做神圣。神圣不是叫这个动物来做，而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是神自己设立的。所以呢，既然是神圣的话，我们人呢就必须要很慎重的对待它，不能够草率啊。不能够草率。你比如说你要找伴侣的话，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看到啊，看到那个啊差不多啊漂亮的，或者他的这个啊性格跟我差不多一样就可以了，没有了，你要祷告，经过祷告，经过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知道对方的的确确是神为你预备的，那么你要花一段时间来认识，那么而且你要为着你的婚事来祷告，而且筹备，没有说今天认识了下个礼拜就结婚，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有没有？有的，今天认识下个月就结婚了，然后你不草率啊，你不草率，你要慎重很深思熟虑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神圣的，而且是一生之久的，神结合的人不能分开，一生之久的。但是现代的人不是，现代人把婚姻好像当作是穿鞋穿衣服那样，当鞋旧了就把它丢掉，当衣服旧了就把它什么脱下，随随便便的。而且人呢甚至自己自以为聪明了，他们有所谓的婚前协议啊 prenuptial agreement， 我不懂你们听过吗？就是说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两个人就讨论说，如果我们将来离婚的话，财产怎么分，孩子怎么照顾，还有其他的事情。那表面上这显得人很聪明，对不对？很聪明，很有眼见。 其实呢，这是显出人的不信任，人的不信任。那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要结为夫妻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凭着信心的。谁敢讲你大定亲那条那一个婚姻里面，你会一帆风顺的呢？没有人敢担保，对不对？但是你就凭着信心，神啊，你既然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我就凭着信心，以爱心来跟对方结合在一起。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健康，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足，都要一生的厮守。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样的什么？这样的历史，对不对？这样的历史，因为这是一生之久的，但是世人却不然。世人说，如果在婚姻之后呢，如果发生一些事情，忽然之间他的性格跟我一点不一样的话啊，我就可以考虑说要离婚了，或者发生一些事情，你就开始说啊，可能要考虑离婚了啊，这样子的这想法。但是在古时候，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感觉有一点哎，这个观念有点古老啊。但是呢，你从圣经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的的确确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了，你就不把它什么，你就不把它随便的分开，你不把它分开的。如果即使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能够维持的话，还是要继续的成为一体。所以这是所谓的这个慎重，不要把那离婚给自己一个留后路啊！啊，假设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们怎么样分这个财产？如何？你不要想他，把他交在手中，一搭进去，你就是一心一意的，没有再回头的，因为这是神的带领，这叫做神圣。你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那样来对待的，所以求神帮助。那么有些人说，如果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已经跟另外一个结婚了，然后现在我信主之后呢，我应该不应该跟对方离婚呢？这个是哥林多教会所面对一个问题。当然，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他说，这婚姻呢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呢，保罗呢就这样子的给我们看见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2-14节说啊，我对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还是继续好，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什么圣洁，那表示说妻子呢能够影响这个丈夫。后来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会信主呢？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会信主？你就透过你自己本身已经得了这样的救恩，你的这个神圣的这个身份呢，你去影响对方，让对方也能够来相信。不要因着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而你说离开对方，不，婚姻是一生之久，继续下去，透过你美好的见证，你可能带领他来信主，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扶持对方，这是第一点啊。所以我们尊敬，要尊敬这个婚姻，因为婚姻是神圣的。第二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圣洁的。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都认为 这个婚姻是圣洁的。有些人把婚姻当作是很污秽的啊，一男一女在一起那是很不干净的，不圣洁的，是污秽的。那在一些宗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神的启示里面，神竟然把两人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是谁的作为呢？是神要他们这样的。神是圣洁的神，神所做的东西呢也是什么圣洁的。如果有人说两人结合为一体是污秽的，他们就在暗示说他们指着神是那个污秽的神，对不对？神是不圣洁的神，神所做的是污秽的。那这个与圣经的教导完完全全的这个背道而驰。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甚至我们这些信主的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些人也是觉得说，哦，守独身啊，啊，守独身比较好，守独身心里比较什么，比较圣洁。有些人会这样子的，他鼓励你 ，OK， 守独身，不要结婚了，结婚不好的，结婚会使人会被缠累啊，结婚呢会使人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神所要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结合，一个圣洁的结合。人为什么会在这婚姻上感到会有这个误会呢？是因为人冒犯了这个婚姻的这个规则，就是两人在一起，而在两人在一起之外，他们在有第三者的介入，这才使得婚姻变得污秽。不然的话，这个二人的结合是完完全全圣洁的，是神所赐给人一个美好的一个礼物，让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免得犯罪。所以要在婚姻上圣洁，我们第一点一定要尊敬这个婚姻。第二点呢，一定不可玷污这个婚姻啊，不可使这个婚姻被玷污。圣经怎么讲呢？床也不可污秽，床也不可污秽。床这边表示说是指两个人神圣婚姻的这关系。这床呢是讲人神圣的关系，不可以有第三者进来。有第三者进来的话，那个床呢就变得污秽。不然的话，在神的眼光，这完完全全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要我们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让我们的这个床呢，一直一生一世呢，保持圣洁，保持圣洁。但是你发现到开始的时候，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大家都压在神面前立誓，说我要一生一世的爱你，对不对？但是走了 一段时候呢，很奇怪，忽然之间听到，哎，那对夫妇已经离婚了，已经分手了。你真的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明是你看那个男的很英俊很帅啊，你看那个女的又是那样漂亮的，按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天生的一对啊，是不是很配合的？怎么能够 就这样子，所谓的这样子分散了。那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原因是很简单。魔鬼很聪明，魔鬼很厉害，魔鬼一定要扰乱神所颁下的这个次序，就是两个人什么结为一体。神要把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给破坏。神不喜欢看到夫妻呢能够彼此的忠心，彼此的厮守一生，他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一个婚姻呢是能够建立那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婚姻呢能够让两个人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他什么时候破坏这个家庭的话，这个家庭就没有力量为主做见证了，而且成为一个臭名啊，臭名。一个离婚的人，离婚的家庭不蒙神所赐福，不蒙神所赐福，因为他给魔鬼有地步啊，有机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作为在婚姻里头的人，我们要小心。第一点，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是的，可能开始你看到你的妻子年轻漂亮又有才能，但是你过一年又过一年，你再看到几眼，就说：“哎，他已经不像我王子所见的那位白雪公主啊，他的脸上有皱纹，他头上也长了一些什么白头发。”哎，这是白头公主哦，啊，白发公主，对，白发公主，不是白雪公主，白发公主。你会觉得，哎，这是我梦寐以求以前的我那个所要的吗？你开始你心里会这样子。那你再转周围看一看，哎，我同事，我的邻居，某一个人在路上所看到，哇，比他我的太太更漂亮，你心中会被动摇的，会被动摇的。你会的，如果你单单凭着外貌被吸引，但是当你在神面前立誓的时候，立誓的时候起这个誓言的时候，你说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贵，无论是他的样貌怎么样，你依然的要什么，要爱他。所以你就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志，你就持守这样子的一个立志，你就不因着这一些东西来看爱对方，看来别人的妻子，无论他有更高的这个学问啊，更有这个能力啊，他的这个仪态更加的温柔等等，你都不被他吸引。因为你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我们不这样子讲，我们是说我们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我们就跟到底。那这样你才能够站立得住，不然的话撒旦常常拿一些东西来引诱你，一定会把你引走的。男人是这样子，女人也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手牵手多么亲密，对不对？刚刚还没有结婚之前啊，约会的时候，哇，多么温柔的这个对方。然后当你结婚之后，过了一段时候，你发现到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那前面的通常是丈夫，后面的是什么？是妻子，抱着孩子，拖着这些说从这个百货公司所买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已经没有那种的所谓的那亲密的那种感受，那你就觉得啊，我心里很孤单，很空虚，需要一个人来安慰我。啊，刚好如果一个男的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在你的周围，他常常的打电话给你，常常的安慰你说啊，你真的是觉得你很孤单啊，我说你需要一个人来 跟你谈话啊，你就觉得啊，这个人实在是能够啊体会我的心内心的这个需要，慢慢慢慢，你可能就给他让步。所以要注意，不要贪爱他人的妻子或者丈夫。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要受试探了，不要让自己受试探，不要给自己有机会啊，不要单独。虽然对方好像觉得他很需要你，但是你不可以单独的往上很幽暗的地方单独的跟其他的所谓的丈夫或者妻子在一起，也不要过于过分的这个关怀。当然这告诉我们就要彼此的这个忠贞，彼此的忠心，那么也要常常的什么沟通，常常的沟通。人为什么会疏远呢？是因为没有沟通，没有讲话。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同学呢，哇，好像是很好的朋友，整天在一起，整天嘻嘻哈哈。但是呢，当我们离开学校10年、20年、30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感到很陌生，甚至呢，我忘记那个是我的以前的旧同学，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跟他交谈，我没有跟他交通，我没有跟他谈话，我没有跟他见面，30、40年后呢，已经是完全一个陌生的人了，我感到惭愧。但是我这个是一个事实，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啊，一天没有讲话没问题，两天没有讲话没问题，一个礼拜没有谈话没问题，一个月没有谈话，两个月没有谈话的话，我告诉你，问题就慢慢慢慢出现。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常常的沟通，彼此的祷告，彼此的读经啊，彼此的扶持啊，彼此的安慰啊，让神帮助我们，而且要珍惜珍惜。不要以为说啊，已经得到手了啊，对方已经是我的了，你就不开始看重。不，仍然要再次的知道说，这是神所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离开，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会离开。神竟然把这样美好的这礼物呢，这两个人最亲密的关系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你跟我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珍惜，不然的话机会一过去你就没有了。求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在婚姻上千万不可玷污，不要让第三者进来。当第三者进来的时候，他会把你整个家庭呢破坏掉，完完全全破坏掉，它不会带来平安，它不会带来美好。而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三点，神要审判，神要审判。这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这个婚姻的圣洁？不然的话神会审判，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啊，神必要审判。什么叫苟合行淫呢？就是一切不在婚姻之内的那种的性关系，不在婚姻里面的，是得罪神的。只要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神必要审问。你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呢，神呢把以色列人呢看作是他的妻子，而耶和华呢是他们的丈夫。你看，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啊，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圣子，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所以耶和华是丈夫。那以色列家，第耶利米3:20，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向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一样。所以你看啊，在旧约里面，神耶和华是丈夫， 以色列什么？是妻子。当然来到新约的时候，基督是新郎，教会什么？是妻子。你看都有这样子的这个相同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当他们行那些犯罪的事情，特别是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妻子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而他们到最后他们要蒙神的特别的惩罚，神把他们从以色列地呢掳到别个国家，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受尽各样各样的痛苦。那照样，如果真的在家中有这个婚姻的这个变质的话，有人有在有所谓的这种不圣洁的这个行为的话，神一定会审判。那在这世界上，你发现到很多很多，他们因着这些不道德的事情，他们因着这淫行，他们自己变得什么？自己使得家庭呢，整个破裂，妻离子散，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得到。而且你发现到有一些人，为什么我们在街边那边露宿呢？为什么这么可怜呢？有时候你问他们，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离了婚，他们没有地方住，孩子不要他们，妻子也不要他们，他们就在街头那边露宿，这样的一种孤苦伶仃、凄凉的这个下场。当然，有些那些有钱的，那个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什么时候当罪恶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呢，而闹离婚的时候，那种感受是很难理解的。当然我没有经历过，你也没有经历过，但是你想二人成为一体，你把它分裂的话，那是感受怎么样的？就好像你这块肉啊，这个肉又有骨，对不对？你的手有骨又有肉，这两个粘在一起的。你想一想，如果你把那肉从那骨那边撕出来，痛不痛？一定是很痛的。只有那些经历过的人，他跟你讲说，你别以为离婚这么高，这么好，这么简单的一些事情，他们会经历里头的一种这个情感的那种的这个挣扎，那种的这个犹豫不决，很多很多的那种的伤感。即使他们起到另外一位的时候，他的脑子呢还会回到以前的生活的，对不对？这是肯定的。所以不要让这个婚姻被玷污，一定要保持圣洁。那么有些人他们就不在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行这个淫行啊，结婚了又离婚，离婚了又结婚，一直犯罪不悔改。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他们在天国里面是没有份的。你看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一个人如果真的在这婚姻上，如果他犯错了，他不悔改，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份的。当然你讲大卫不是犯了奸淫了吗？但是他悔改，然后他悔改的当中，他要赔上四倍的 这个所谓的惩罚，四倍，他要赔上四倍，他杀一个人，他要赔上四个人的性命，值得不值得呢？你看一看大卫的这个生命，你知道很不值得的。就是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婚姻上常常保守圣洁，竭尽一切所能的让它保持圣洁，不让任何的污点、任何的这个污秽沾上这个你的婚姻。第二点，哎，对不起，第二点呢是不可贪爱钱财，千万不要贪爱钱财。不可贪爱钱财，圣经怎么说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坦白说，我们生命当中钱呢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谁不要钱的呢？谁不要钱的？谁不需要钱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钱，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不能够分割的。你不可能说我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不需要钱的，没有这个可能的。但是钱是重要的，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可贪爱钱财，不可贪爱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第一点，怎么样可以不贪爱钱财呢？第一就是要立下心志，你要立下心志。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说你们存心啊，存心，你一定要跟自己讲，因为这个金钱啊是很有这个所谓的诱惑力啊，很会有诱惑力。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他的这个诱惑力的。你看一看，如果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听到一个叮当咚，一个银角在地上滚的那种声音，谁第一个转头去看呢？谁第一个？当你在街上走的时候，突然叮当咚咚，谁会转？谁第一个转头？是你，是我，对不对？就是这样的，那个铃雕。这个东西是钱哦，他那是谁的钱？是我的钱还是他人的钱？有多少钱？到底流去哪里？对不对？啊，你就发现到这个钱呢，是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被吸引着的。那你就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贪爱钱财？你有没有贪爱钱财？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贪爱钱财？你说我没有啦，我没有，我心很清洁的，我没有贪爱钱财。那可能你可以问你自己几点，到底你有没有贪爱钱财？第一点，你没有一直越来要一直要想越来越多的钱，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希望自己很多很多的钱，你有一万的不够，十万不够，一直要越来越多的，这可能你的这个贪念的这个心呢，已经慢慢在酝酿着了，对不对？你想一想。第二点，如果 别人拥有豪华的车，豪华的这个住处，或者有很多钱，你会被嫉妒，你会被很羡慕。哇，这么多，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像他这样，你会不会？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已经慢慢开始贪恋钱财了。你会不会把快乐建立在钱财方面？啊，说只有我有钱，我就快乐了。只要我有这么多，像那个这么多钱，我就快乐了。现在我不快乐，因为我跟他比较，我的钱比较少，不快乐。叫我多一点钱，我就快乐。有没有这样子？你问你自己要注意。还有另外一点，应该施舍的时候，你肯施舍吗？应该把钱放开的时候，你肯不肯放？还是你紧紧的抓住那个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紧紧爱财如命的话，你可能就是有了这个贪恋钱财之心。当然，你另外一点可以问自己：你会不会不择手段的去赚取一些钱？不择手段骗的不老实的这个方法去赚取一些钱，如果有的话，也可能你已经有贪恋钱财了。所以神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因为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啊，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啊，离了真道，甚至神的话你就离开，你知道你不听神的话。比如说神教导我们在要常常来敬拜他，来读他的话，但是有些人因着要赚更多的钱啊，主日去做工，主日不要分别为圣，为了赚更多的钱，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没有时间祷告，到最后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告诉你，那种贪恋的贪爱钱财那种感觉啊，会把整个心呢、给吃透了，你心中没有平安，你心中没有喜乐的。有一次我就去亲戚的家，我去探访他们，我说今年怎么样，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讲没有心啊，过年没有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股票市场里面他输了一笔钱，他心里因着那个失去的钱，他感到很愁闷，感到很伤心，他没有心过年了。就是这个贪钱的东西呢，把他的心呢给刺透了。啊，你什么时候你被这个贪爱的这个钱，因着钱的缘故而刺透你心的话，这可能你就有这个贪爱钱财的这个倾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立下心志，说我不要贪爱钱财。我可以要，我要钱财，我要钱，我需要钱，我需要工作供养我家人的需要，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我应该付上的我付上。但什么时候你把你的整个生命投下去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以致你失去了你跟神的关系，失去了你跟家人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了。 啊，所以不要以为基督徒不要赚钱啊，不是，基督徒还是要赚钱。但是什么时候要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影响到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你就必须要自我省察。可能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我要更多的钱？为什么你要更多的钱？是因为家庭的需要吗？还是一些奢侈的东西？还是一些不需要的东西？那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是否要继续下去，还是要遏制你的脚步，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做你应该做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不要贪爱钱财，第一要立下心志，第二呢一定要有知足之心，知足之心，你看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所有的为主。我要问你，你今天你满足于你自己所拥有的吗？满足吗？还是你讲，哎呀，那个人还有更比我更好的，我不够，我还要更多的啊，那个人他在那方面他有更大的这个物质，我这个我的这个物质太过小了，我不满足啊。如果这样的话，你没有知足之心，你是不够。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圣经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 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两个啊，你有这个敬虔，就是你这个有所谓的对神的这个尊敬啊，那么你再加上这个知足，两个加起来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得到很多的益处，你就满足了啦。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一有事就当知足啦。你会讲保罗啊，你讲什么话？只要有一有事就当知足啊，保罗，你 not practical， you don't live in Singapore 啊，对不对？如果你想一下的话，如果你按照保罗所讲的，我告诉你，你一身轻，你没有什么好挂虑的。神如果把足够的衣服给你，把足够的吃给你，当然神也不会亏待你，神也给你一个所谓的屋檐啊，给你一间屋子住，你应该感到很满足，很开心的。但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许多新加坡人依然不满足。你知道在新加坡最新的这个统计说，新加坡有 6.7% 的人口啊是百万富翁啊， 6.7%， 换就是100个人当中啊，大概有6到7个人呢是百万富翁。可能在我们当中，你算一算，可能其中一个就可能是一个百万富翁，对不对？对不对？啊，不要忘记啊，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小孩子啊，所以大概10个人，6、7个人都啊，都至少几个人了，是百万富翁啊。当然，这表示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心里感到不满足，不满足，不够，很可惜，一直在找，一直在累积，一直在劳累。其实新加坡有很多可以享受的，是免费的花园，你不需要有自己的花园，新加坡到处都是花园， 对不对？你这设备，运动的设备到处都是有，游泳池好几好多个，你不需要你自己私人的吗？游泳池，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就可以？那你汽车，你需要汽车吗？坦白说，每一个新加坡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好几万汽车在等着他，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特别去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汽车呢？是啊，你拥有那个汽车，你就是感觉是你的吗？很多时候你是浪费资源的，把那个汽车放在那边一直不用啊。那其他在路上的这个汽车呢？我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被用上的呢？啊，感谢主，知足，知足。你要吃的东西什么都有的好吃啊，什么都有的吃。在新加坡，在别的国家，你知道有些国家当然可以吃葛包，你知道什么叫葛包吗？到处是葛包，葛包，葛包，那边是葛包，那边是葛包。一些国家的话，人总是希望有不同的这个食物的，但是你整天是葛包，你觉得有点会感到乏味了，你感到乏味。但在新加坡，你有各样的东西，你要吃叉烧、烧肉饭、鸭肉饭，你要吃这个糯米，你要吃这个龟雕，哦哟，到处都有。要感谢神，知足，知足，神给我们一切东西都充足有余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要知足，不要再贪，不要比较，你不要跟人家比较，你也要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奢侈品，那你就能够安分守己，买你所应该买的，不需要东西不要买。你知道新加坡人有一个，有时候有一些人这样子，他们买一些东西从来没有用的。那么如果你去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 store room 里，你发现可能有一两件东西或者好几件东西你都买的时候你没有用，有没有？有啊，我们有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求神帮助我们买你所应该买的东西，不要买的，即使是 discount 啊 10% 50% 啊，你都不要买，即使是很便宜的你也不要买。要学习这样，不要看到有 discount 啊，那边有 discount 快一点冲过去，那是你被我所谓的被广告呢所误导。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这方面能够继续的有知足。神给我们的是做做有余的，而且要凡事感谢恩，凡事谢恩。不要说啊，我又不这个不够，我那个又不好啊，这个又少了。不感谢神，你要的东西样样都有。你有手机，你有电脑，你有这个vacuum cleaner， 你有雪柜，你有什么？你有洗衣机，样样都有啊。对不对？一般上的新加坡人都有，还有什么需要的？我们新加坡人绝对不可以再埋怨了，要感谢神。最后，如果我们要不要贪爱钱财的话，我们要知道神必供应，神的供应。因为主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会心中会怎么样的感受？我说，神啊，我不用怕了，我没有什么好怕，神不会把我们撇下，也不会把我们像孤儿丢弃的，他一直会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你可能觉得说，哦，我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那个东西，我孩子还没有长大，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提供他们的这个费用呢？他们的学费等等。啊，我老了之后怎么办？我退休，我退休金够不够？特别是当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呢，一年一年的加增的时候， 你发现了，哎，所赚的钱可能不够哦，对不对？你可能会这样子讲。但是我们有一个看顾我们的神，他不会离弃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我们有所谓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水涨船高，什么时候那东西涨起来的时候呢，那水涨起来，那船呢就比那个水位更加的高。什么时候这个需要增长的增加的时候，神的船呢就会提供那更适合的这需要。你再回想一下，在你过去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说你能够不能够买物质？有没有？你担心，我也曾经担心过我能够不能够买一件物质。其实我担心我能够不能够结婚了。我还没有结婚之后，我担心我自己能够不能够结婚，因为我是从一个比较不那么想讲，一个不那么开心的一个家庭来的，所以对结婚这方面会有一种恐惧感。但是神帮助我，让我通道坏，让我克服，看到婚姻是好的，婚姻是好的，不用怕跟另一方接在一起建立一个家庭，所以那克服了。怎么来到家这个物质啊，怎么能够买到物质呢？但是神就开路，在适合适当的时候呢，神就给适合的足够的这个钱。那孩子读书，我们一直想，哦，对哦，孩子读书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计划说，我们要为他们出息，这是应该的。但到最后神恩待我们，他们自己能够付他们的这学费，奇妙不奇妙？他们自己会自己付自己的这个学费，就不需要我们付，就省了一笔钱啊。现在我们就想，将来年老怎么办？物价啊，不，东西越来越贵，你就开始担心。那我告诉你，不要担心，是多余的。你应该储蓄，你就储蓄。到时候我不晓得神怎么样供应，神会供应的。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如果摩西他担心的话，你想他会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去吗？200多万人，怎么给他们东西吃？怎么找水呢？我问你，哪里有水？如果他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告诉你，以色列人呢永久会在埃及地里面。但是他就凭着神的带领，神要他走他就走，神要他走进这旷野他就进去旷野。在旷野里面，即使饶了差不多40年了，其实38年多，神依然供应他们的这个食物，供应他们的水需要，一无缺乏。而且圣经说他们穿的鞋不会破落，你发现到哪里有不破的鞋？我要买嘞，我要买这种鞋啊。那现在没有了，因为神知道他会供应，你破了还可以买得到，那边买不到鞋哦，对不对？所以在特别的情况下，神就会供应。就像以利亚他逃到那个河边去，神就透过那乌鸦叼那个饼还有那个肉给他吃。这就是在特别的情况，神就特别的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供应的。因此不用贪爱钱财，把我们的心呢完全的归向神，这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有一个圣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就是一个圣洁的心，一个圣洁的心呢让我们能够很稳妥的过我们的日子。你不会挂心，你没有良心的支配， 你在婚姻上圣洁，你在家庭上你得到尊敬，彼此尊敬，你在钱财方面你是光明磊落的，你不怕晚上有人敲门，你不怕，你不怕有人忽然之间来一个简讯说你做了一些亏心事情，好像说竟然有一个 scam， 他说我好像没有付一笔钱了，那我知道这是骗局的，我不理他，因为我良心无愧啊，我良心无愧啊，我立刻跟他讲说 report scam， report scam， 让他们把他撇在一边。所以不需要了，我们靠主，我们有喜乐，有清洁的心就有一个喜乐的心，有清洁的心就有一个宁静的一个心，有清洁的心你在神面前呢，你就能够很轻松很平安过你的日子，那你就继续的往前进，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求神帮助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谢谢你，谢谢透过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提醒我们，你教导我们要存清洁的心，在婚姻上我们要圣洁，在钱财方面我们要保持这个知足之心。主啊，叫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如果被引诱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逃离这种试探，好叫我们生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保持圣洁，能够讨你的喜悦。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